叫做犹太的国家。所以不要忘记啊，这里面一点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到了1492年左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那一年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也是那一年所有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要被从西班牙完全赶走的。他们为着西班牙，他们住在西班牙，他们曾经建立了一个黄金的时期，没有他们就没有西班牙。但是最后你看见他们还是被赶走。所以当他们漂流在路上，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就是那一年，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大西洋不是罗马，不是世界的尽头。因为罗马帝国到了大西洋就完了，到了大西洋就到了尽头了。是哥伦布告诉我们说，世界外面还有世界，天外还有天，大西洋不是世界的尽头。所以你看见他又发现了什么？美国新大陆。所以是什么意思？神当初说犹太人以色列人要漂流到天涯海角，原文是真的是天之涯， the corner of the earth heaven。 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真的到了地的尽头。所以什么意思？当初他们以为他们到了西班牙，他们到了尽头，后来他们才知道说他们要继续的漂流。所以他们漂流到纽约来，所以他们漂流到巴西去，明白吗？这就是他们漂流的故事。所以这是1492年的时候发生的四轮的蜜月。当他们漂流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看见四轮的雪月。然后到了1949年，连着两年，1949年前一年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他们就派人到世界各地，就发了许多的签证，希望他们能回家。所以第二年1949年跟1950年，全世界犹太人从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内，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回来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庆祝祝福节，也庆祝逾越节，结果他们看见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很稀奇，在神的荣耀要回来以前，在主要回来以前，圣经说满月变红像雪。你看很稀奇的。所以果然1949到1950，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回乡了。但在回乡的路上，他们看见四轮的雪月。那这样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到了1967年，以色列人终于六日战争就拿回了一大片的土地，然后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祷告了2000年。不错，家乡的月亮是圆的。但是为什么神当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每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月亮是更圆的。如果家乡的圆代表我们全家团圆的话，耶路撒冷的圆是告诉我们什么？12个支派到那里，他们说同样的一个见证，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那个时候不光人圆了，天也圆了，神也圆了，因为神为着耶路撒冷极其热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过逾越节，要过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是满月的时候。但是耶路撒冷的月亮到底跟凭家乡的月亮不一样。那么想想看，过去的2000年，当以色列人漂流在天涯海角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雪月满月都是在漂流的时候。但是自从1967年以后， 现在他们有权利可以到橄榄山，可以到摩利亚山去欣赏那个月亮，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就在1967跟1968连着两年，他们过祝棚节，他们也过逾越节，结果满月变红，像雪。主提醒他们，不错，现在你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但圣殿在哪里？神的见证又在哪里？所以神是用满月变红像雪来教导这些被分散到全世界以色列人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功课，但是也是非常实在的功课。好了，1967年1968年完了以后应该就没有了，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神是要他们悔改的，到现在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神用各种方法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2015年是最后的，我们说这32轮选员最后的两轮的选员，一轮在什么地方？一轮是在这个祝棚节，这逾越节，一轮是在祝棚节。但这是以色列人建国以来最悲痛的两个节日。为什么？因为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听说美国要和伊朗恢复谈判，然后呢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还有对撒勒欧来讲等于是晴天霹雳一样。所以纳丹亚武就像以斯帖一样就来到了美国国会，他那篇演讲是很动人的演讲。他所以能和美国关系越来越恶劣，我若死就死了吧，那是纳丹亚武做的事。果然没有想到他得罪了美国，他在全世界在联合国里面没有朋友，就美国华盛顿是他的朋友。但是在那一年2015年逾越节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说我们在华盛顿有朋友，但是变成没有朋友。纳丹亚胡当选了这个就选的总理，就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然后白宫幕僚长怎么说呢？他说够了够了，现在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日子应该要结束了。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巴勒斯坦说的话，这句话怎么是出于白宫幕僚长说的话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和华盛顿官方的关系，以色列人可以说已经到了冰点，到了完全完全冰点的时候。但是他们还寄望什么？美国的国会能够否决这件事情。结果在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果然看见满月变红像雪，那他们最悲惨的一个祝棚节。他们本来以为华盛顿有朋友的，华盛顿的朋友已经没有了。本来以为说官方没有朋友，人间应该有朋友，民间应该有朋友，结果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为什么他们经过了这许多的事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为着耶路撒冷是极其的热心，神巴不得他们的回头，所以神用各样的环境把他们圈到完全绝望的地方。所以纳丹耶户怎么说呢？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要独立的站起来，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下一次如果再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是500年以后，我们的主应该回来。所以非常的清楚，从第11章到第12章，根据圣经其他的预言，满月变红像雪，如果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 那么犹太人漂流的故事就是32轮血月告诉我们的故事。感谢主，现在这32轮血月已经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于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学习，
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当我们读到第12章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荣耀要回来，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团团被围困了。你看有2班的人，一个是四围列国的民，就是阿拉伯之春或者阿拉伯之东的那些国家，就是包围耶路撒冷周围的。他要怎么样呢？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为耶路撒冷极其心里极其火热。但是不要忘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原文是万国，那就指着今天的联合国来说。所以这里有2班人，一般是围绕他的回教国家，另外一般万国是指着那些不是回教的，不是，那是指着那些不是回教的国家说，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看见吗？这就是最后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被团团的围住，所以哈米基顿战争有一个战场是在耶路撒冷，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但是一面他被列国四围列国的民包围，团团的围住，不过他们要成为令人昏醉的杯。然后另外同时呢，你看见万国要围困他，所以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很稀奇，果然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如果镇央是在橄榄山，橄榄山根本就在摩利亚山的旁边。如果橄榄山是分成2半，一半是向北，一半向南，那摩利亚山也这样啊。所以就是因为摩利亚山也经过地震，结果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摩利亚山又高又大起来了。所以耶路撒冷在以西结的圣殿是尺寸当然是大的，但是同时因为摩利亚山分成2半，所以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就逃出来了，他们游着山谷就一直逃到 Petra， 逃到今天的旷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第14章告诉我们。所以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